美国寻获气球传感器，美中关系堪危，间谍气球引发中共第五军总曝光，日本强烈怀疑中共间谍气球侵入领空，担忧国安，澳洲政府行动了，中澳关系难回温，土耳其大地震之后一个礼拜，幸运者奇迹获救。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每日头条，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5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好多中国人都熟悉大诗人李白的名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过现在美国人却是举头望气球，低头思证据。下面来睇报道。
今日西方媒体海量报道了第一个被打落嚟的气球的最新细节，它的关键部分传感器已经被找到。分析认为，这个是能够证实中共气球用于间谍的关键证据。随着相关真相的进一步被揭开，势必对美中关系有深远的影响。14号，西方媒体大量报道了美军北方司令部前一日的声明，他们的打捞团队已经找到2月4号被击落的间谍气球的重要碎片，包括最重要的传感器、所有以识别的电子部件以及大部分整体结构。可能对于非专业人士，传感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为此，我们采访了两位视频人唐正远和蓝述。唐正远在书面回复本台记者采访时写道，美军发现了关键传感器，这个是对气球用途定性的一个关键证据。传感器是用于侦测环境中所发生事件或变化，并将此信息传送出至其他电子设备，比如中央处理器的装置。它有些类似于人的五官，可以感知特定领域的图像、声音、温度、压力以及各种电子信号等等。掌握了关键传感器，下一步经过解释，就可以知道这个气球究竟探测获取了哪一些信息，它究竟是军用定是民用，究竟是在探测气象定是其他什么东西，就可以水落石出。蓝述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分析说，传感器它的使用目的就是对地面的目标进行监测和侦查，它完全就是用于间谍的目的。如果好像中共所说的是气象气球的话，这样它只需要记录温度、风向的变化，它就完全不用用传感器。所以现在美军找到了中共气球上的传感器，那就是核心证据。这个核心证据就证明了这个来自于中共的气球，它是用于间谍、用于刺探情报用的。白宫负责战略通讯的国家安全协调员柯比近日指出，这个飞行器是中国用于情报收集的高空气球计划的一部分。从西方媒体大量报道这一消息，不难看出美国掌握了传感器这个关键证据后，人们开始关注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唐正远分析，在掌握传感器之前，美军已经明确锁定这个气球是一个间谍气球，这个应该与美军拦截了气球的信号以及对气球载荷全面拍照研判的结果。现在掌握了关键传感器，等于是进一步掌握了中共气球大搞间谍活动的确凿证据。这个证据一旦公布，就等于同中共全球监视行动钉上了棺材板上的最后一口钉。中美关系尽管不至于因为气球事件而彻底闹翻，但是间谍气球坐实之后，美国民意和国会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客观上必然影响到拜登政府对中共的政策。目前已知，这只中共间谍气球携带的设备有907公斤，将近一吨，大细有三辆校车咁大。
美国接连击落四个空中不明物体之后，14号西方媒体披露，中共的间谍气球属于他们的平流层部队，是新成立的第五军种。下面来看报道。
13号，旅居澳洲的著名评论家袁鸿兵在接受美国看中国媒体采访时，引用大陆军中良心人士的讲法，大约3-4年前，中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飞艇部队，名为平流层部队，属于海陆空和火箭军之外的第五军种，级别是军级，司令部现在设在南海。 佢作战活动范围响20000米至40000米嘅地球嘅平流层内。纽约时报记者楚伯亮今日发文介绍，2019年大陆航天航空领域嘅科学家武哲对南方日报证实，佢哋研发出嘅追云号嘅飞艇已响2019年七月起飞，已经飞越咗亚洲、非洲北部以及靠近美国嘅南部边境。追云号长约8米，重达几吨，使用空气动力控制，是人类第一次在20000米高空有飞艇环球飞行，是一个里程碑。袁洪兵介绍，中共的平流层部队的主要任务有三个。第一，运用飞艇和长时间悬停的气球，在必要时对全球范围内的陆海区域全面监控。第二，对重点国家，特别是具有潜在战略威胁的国家，定期和特别侦测。第三，台海开战后，飞艇将在作战区域全天候大规模无死角的监控，为中共的中远程导弹能够精确打击台湾提供信息引导和定位保障。对美加以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袁洪兵证实，这个是该部队事先计划好的行动。中共一共派出4艘飞艇，一艘经加拿大飞向美国，一艘飞向南美地区，两艘越过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飞向南太平洋地区。美国击落中共间谍气球后，中共军方已经启动了南太平洋上的两艘飞艇的自毁装置，为的是毁灭证据。平流层是指20000到50000米高度的大气层，多数飞机不能够在其中长时间飞行，但对卫星来说这里又太低，由于气球或飞艇的移动速度慢，雷达好难侦测到，一般的空中战机亦好难达到20000公尺咁高。大陆科学家武哲曾任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副校长，从事飞艇研制已近20年。早响2004年，佢就与人共同成立咗伊格斯曼航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间公司个网站最近啱啱落线，据网络援传信息显示，佢哋嘅战略目标系2022年实现3套以上某型飞艇在空组网，2028年完成全球临近空间信息网路建设。上周美国商业部惩罚的6家中国公司中，武哲至少是3家公司的创始人或大股东。
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被击落，引发全球关注。日本防卫省14号晚黑发表声明，过去几年3次在日本领空发现气球型飞行物，强烈怀疑是中国的无人侦察气球。下面来看报道。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14号证实，2019年起3次在日本领空发现气球型飞行物，经过多次分析后，强烈怀疑是中国飞来的无人侦察气球。防卫省官员表示，美军击落中共间谍气球后，日方收到相关资讯，经过综合分析后才做出上述结论。日本防卫省已经通过外交管道要求中共政府确认与这些飞行物体的关系，并强烈要求未来不要再出现类似情况，强调绝不接受外国侦察用气球等物体入侵日本领空。防卫省表示，即使是气球，如果未经日本允许而入侵，将被视为侵犯日本领空，今后将对外国政府间谍气球等气球飞行物搜集资讯并加强监视。在中共外交部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提及日本防卫省的有关声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希望日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不要追随美方进行炒作。美国情报机构之前评估认为，中共间谍气球计划属于一项全球侦察工作，目的是收集世界各国军事能力的信息。在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准将说，过去几年拉丁美洲、南美、东南亚、亚洲和欧洲上空都发现了运行中的中国气球。
澳洲14号报告称， 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将从澳洲政界人士的办公室移除。分析认为，虽然近期中澳之间增加了互动，但不会给双方的关系带来实质的影响。下面来看报道。
澳洲财政部官员证实，在政治家使用的办公室内曾安装了65个中国制监控摄像头，他们将在4月之前被替换。之前的2月9号，澳洲政府已经宣布，国防部将从某建筑中移除所有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以确保安全。美国和英国亦采取了类似的举措，各国所指问题摄像机是由海康威视和大华生产的，这两家公司在美国都被列入了黑名单。澳洲国防部决定将摄像机从该部门移除后，北京指责坎培拉滥用国家权力，歧视和压制中国公司。澳洲前国防部长海文安德鲁斯2月12号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监控摄像头和间谍气球是中共庞大情报网络的一部分。令人惊讶的是，鉴于对中共监控的了解，澳洲政府部门和机构没有更早的对此保持警惕。他呼吁澳洲各级政府应该进行紧急审查，私营企业亦应该如此，审查应扩展到其他设备，包括军队和警察部队使用的无人机。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秦俊博士之前对大纪元分析，在民主国家防范中共的大趋势和框架影响下，中共与澳洲的互动不会同澳中关系带来实质的影响，因为整个民主世界都在侧目中共是否暗中帮助俄罗斯，是否在所罗门群岛搞军事扩张。因此澳洲工党政府亦不敢直接去同中共发展密切关系，否则澳洲无法在民主社会立足。由于中共对新疆和香港的压制，以及关于新冠疫情起源的争论，中澳关系恶化。2月9号，一批澳洲的煤炭正在运往中国，这是两年多来的第一次。澳洲外交部长在去年12月对中国展开破冰之旅，这个亦是4年来坎培拉高级官员首次访问中国。
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一个礼拜之后，目前已经累计超过 3.7 万人罹难。联合国工作人员表示，救援阶段即将结束，目前救援人员仍然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下面来看报道。
14号再传出好消息，一名妇女穆娜在亚历堆受困204小时后被搜救人员发现，最后成功获救奇迹身患。周日在地震发生185个小时后，一名10岁女孩被活着救出。在这个之前，一名13岁的男孩在倒塌的公寓楼废墟中等了182个小时后幸存。土耳其地震的150小时后，一名年轻女孩从废墟被救出。另外周日，一名一岁的女婴被奇迹地从废墟下救出，身体安然无恙，但是她的父母都不幸罹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奇迹已经变得越来越罕见。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